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2号，公元2016年5月1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道夫尼措斯一名僧人因持有西藏国旗而遭捕；藏人行政中央举办活动纪念国际博物馆日；港人持西藏国旗抗议中共官员访港，要求真普选；美国藏人在中领馆前集会，要求公布班禅喇嘛下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突然被中共警方带走的西藏道夫县僧人强巴格勒，被指是因为在僧舍中挂有西藏国旗，并曾表露想要为西藏政教事业而自焚的念头，才遭到中共警方的拘捕。本周一5月16号晚间8点多钟，西藏康区道夫县尼措寺僧人强巴格勒在寺外一处佛塔转经途中，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今天18号，印南甘丹寺道夫及僧人亚马次人向本台提供了进一步消息，表示当地民众透露，强巴格勒因两件事而遭捕。第一，他在僧舍中挂有一副裱起来的西藏国旗，因曾在拍照时将国旗也拍了下来。第二，大概在去年，他曾透露想要为西藏的政教事业而自焚抗议，父母得知后得以劝阻。亚马次人介绍说，强巴格勒被捕后被带往康定县关押，当晚10点左右，大批警察前去尼措寺对他的僧舍进行了搜查。据介绍，强巴格勒现年23岁，是道夫县人，他的父亲名叫次然，母亲叫卓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今天于达兰萨拉出席了国际博物馆日纪念活动。他在发言时鼓励新一代藏人要维护珍贵的传统文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信用部下属的展览小组于达兰萨拉西藏博物馆中举行了纪念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与达波索纳诺部以及来自达兰萨拉附近藏人学校的师生等共上百人出席了活动。洛桑森格在仪式上发言时指出，中共政府对内高压统治藏人，对外大肆歪曲真相，让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对西藏议题的真相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告诫年轻一代藏人对此保持警惕并积极应对。洛桑森格说，博物馆展览等方式对介绍西藏议题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让西藏传统文化沦落为博物馆中的展览品，失去它应有的声明，那将令人痛心。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西藏展览小组于1998年成立，2000年修建西藏博物馆，主要透过图片与文字等向印度及外国游客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以及在中共统治下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等。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香港各界开展征普选活动，抗议中共官员张德江到访视察之际，亦有港人持大型西藏国旗表达对中共侵害西藏人权的谴责，遭港警骚扰。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于5月17号抵达香港，于5月16号抵达香港，展开为期3天的视察。据多家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对此次中共高官访问所配备的安保措施升级为反恐级别。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民主派团体成员与普通港人或悬挂巨幅征普选标语，或在张德江所到之处挺身抗议。根据网络上的现场视频显示，多名抗议者遭到了警方的粗暴对待。
我有权示威，我有权示威。
与此同时，不少流亡藏人都分享了香港网友上传脸书的一段视频，内容为一名女子持大型西藏国旗进行抗议，随即被数名警察包围驱赶，周围有民众高声呼喊着“我有权抗议，打倒共狗”。
我有权示威，
打倒共狗。
港府试图让中共高官在香港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异议的存在，引起了国际权益组织的谴责。人权观察组织就于昨天5月17号发表声明，谴责港府限制公民的集会自由，呼吁香港官员争取香港的自治、人权与民主受到中国的尊重。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于声明中强调，香港人急需关注的问题分别是大陆警方在港的行为、香港的真正普选，以及北京是否会允许港府代表港人的利益等等。香港政要们也被呼吁不要再止于中方的谎言搪塞，而是应该从张德江一样的中共官员那里要求真的答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失踪21年纪念日当天，美国藏人团体在中共领事馆前集会示威，要求中共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5月17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失踪21年纪念日。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约60多名藏人与远藏人士手持大型西藏国旗与班禅喇嘛的照片，聚集在当地中共领事馆前进行了抗议。据参与抗议活动的美国藏人罗嘎介绍，集会活动于17号傍晚7点开始，藏人与远藏人士们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共领事馆前呼喊出了释放班禅喇嘛及释放藏人政治犯等诉求，稍后又徒步游行至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处表达了抗议。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的成员也于17号聚集在巴黎中共领事馆前进行了抗议，而在英国伦敦的藏人与远藏人士也在中共驻英大使刘晓明出席一场会议时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标语对中共关押班禅喇嘛至今表达了抗议。据悉，有民众还在会上当面向刘晓明提出了有关西藏的问题。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学者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必将失败的民族政策。
每一次所谓的西藏工作会议或者新疆工作会议就是谈经济，仿佛一抓经济，所有的话题都被经济话题所取代，政治、文化、社会都被经济话题所取代。这叫什么呢？他以为经济一旦搞上去了，一切都解决了。就说穿了，说穿了就是拿钱收买人心，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但是我们看到，尽管中共号称发展经济，但是在西藏和新疆的现实却是贫富悬殊，官民贫富悬殊，汉藏贫富悬殊，汉维贫富悬殊。这是中共的资源掠夺政策和经济剥削政策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也是中共各级官僚贪污腐败所造成的必然后果。所以中共的西藏政策可以总结成三句话，那就是政治歧视、文化灭绝、经济剥削。这三条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中共自以为他们这样的政策很成功，但是我们所看到是来自于民族地区深层的愤怒和持久的反抗。在西藏，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惨烈抗争，144名藏人的自焚创下了历史记录，也创下了世界记录。这本身就是在说明中共统治西藏政策的失败。而在新疆，维吾尔人是以牙还牙，以血偿血，展开武力抗争、武力自卫，对付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几乎每一年，几乎每一个月，在新疆都爆发维吾尔人跟中共军警的流血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的新疆政策也是彻底失败。最近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社会举行了民主选举，这是流亡社会的大事。在选举中，人们呈现不同的主张或者提出不同的道路，有争议，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中共却咒骂这样的民主选举，抹黑这样的民主选举，把它说成是内斗，说成是分裂。中共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对民主价值的一种仇视，反过来也是为中共独裁的一个间接的辩护。但是中共所不知道的是，随着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藏人关切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西藏前途，说藏人忧虑西藏民族的未来发展，藏人提出不同的主张或者说道路，这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应该说，中共如果是真正还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他应该对此表示关切，而不是自满自大。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提出中间道路，但是中共一直拒绝，他拒绝达赖喇嘛，也拒绝中间道路。这个中间道路大家都讲过很多遍，那就是说达赖喇嘛主张西藏留在中国的版图上，但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等传承。说这样一条道路是最温和的一条道路，但是中共拒绝。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必将失败的民族政策。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